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何西阿书第十四章。何西阿书第十四章，我觉得最关键的是第一节跟最后一节第九节。那么很多人大家看了中间就很喜欢，哎呀，以色列必如甘露啊，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啊，又像什么扎根啊。今天很多人用这些话怎么样来用这些话，不晓得是来鼓励人安慰人还是来欺骗人。但是我相信上帝从来不欺骗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把重点的事实看到，我们只是读到了一些圣经里面我们拿出来觉得可以用的东西的时候，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发现奇怪，这个道理也是对的啊，这也是圣经里面神的应许啊，怎么在我身上一点都不发生功效呢？因为最关键的，这些事情会成就，这些事情会发生，这些美好神的应许会有一天让这个以法莲，让以色列人能够经历。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们必须归向耶和华，他们必须要体会了解说，他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不是因为别人，他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跌倒。假如这一件事情没有看清楚，一天到晚怪别人，亚当的怪夏娃嘛怪蛇，从来没有看到说神啊，是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夏娃那时候给我吃的时候，我应该要叫他吃了一口就算了，不要再吃了，悔改吧。但是呢，看他吃了很香的样子，我一吃，奇怪，人为什么从来没有看见我们今天的跌倒是因为我自己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人就今天我们读圣，我再说，读圣经我们读的不是接受圣经的事实，而只是接受圣经一套道理，自己学懂了这套道理，想去讲给人家听。一点用都没有，除非先讲给自己听，自己愿意接受了，而且自己接受了以后也尝到经历到这样一个真实的结果了，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才落地有声，掷地有声。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以为懂了圣经，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懂的只是这个片面的。你说今天有多少人讲圣经，他讲的哪里不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呢？你要如这个百合花开花，你的枝条要延长，你的这个荣华要如橄榄树，你的香气要如黎巴嫩的香柏树。然后看到一个人就跟他讲这些话，讲的是圣经的话，但是有没有劝他要归向耶和华呢？有没有人自己体会到说，这是我今天所有遭遇到的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自己的罪孽使我跌倒了？有没有？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这话怎么讲呢？我觉得今天的信息对我来讲，对我自己来讲是真实的，对别人来讲是不是真实，只是一个道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说，就是今天我们没有看见，今天我们这个没有看见，我今天所遭遇到的一切，是因为我的罪孽使我跌倒。假如没有看见这一切，你再怎么努力，你再用什么样的方法，你用聚会的方法，你用查经的方法，你用任何的方法，敬拜的方法，什么的方法，你反正想得到基督教里面的这些宗教的活动，你想得到的，对你不会有帮助。但是反过来讲，当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在神面前心归向了耶和华，心归向耶和华以后，真心归向耶和华以后，我们的神很幽默的，别人的错他要归向我，你的部分你就来归向我就好了。然后慢慢神就会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部分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是被什么东西跌倒，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今天的情绪心灵变成这个样子。不需要去怪别人，别人的事情上帝会刑罚他，别人的事情上帝会去这个评判他，而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说奇怪，为什么耶稣遭遇到跟我遭遇到同样的事情，我的反应是这样，耶稣的反应却不是。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可以让人有这样反应的。举例来讲，别人误会我，我的反应是什么？但是奇怪，耶稣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常常以为是因为别人误会我，所以我要生气， 奇怪，有人为什么不生气？我们为什么不去效法？为什么不渴慕？这样的一种事实呢？你看第一节、第二节讲到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的部分，我们向神悔改；我们自己的部分，我们要来面对，归向神。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学的最重要的功课。我们里面只要有一点点没有归向耶和华，我们只要有一点点里面的罪没有愿意在神的面前，我们在追求的过程里面没有看见这是我的罪，使我跌倒的。我再说，你用任何基督教的活动，没有办法让他去得着神后面所应许的这些美好的事情。就是有人在那边做见证说得着了，那也是他想要让别人知道他得着了，他自己得不得着很清楚，上帝也很清楚。不要忽略，魔鬼也很清楚。人越要在人面前充属灵，这个人以后，因为魔鬼把他打倒以后，那么失败的见证影响也就越大。不要再装英雄，我们只有在神面前赤露敞开的，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别人的错，圣灵光照他；我们自己的问题，求主来修剪我们。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真实的心态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慢慢就发现平安就来了，喜乐就来了。神都赦免我了嘛，我都经历了神赦免我的赦罪的平安喜乐嘛。别人再来说，哎呀，这个王某人从前这么坏，这样这样那样，没有关系，我只要一句话，耶稣已经赦免我了。而且怎么样呢？我从前所做的这一切，现在我就是有一些后遗症在那个地方，比如说还是给人家看清了，还是给人家不相信了，还是给人家什么样的，我也欢欢喜喜。为什么呢？我知道耶稣相信我，我知道耶稣接纳我，我知道耶稣饶恕我，这样就够了。但是今天人怎么样呢？今天人假如不转向神，一天到晚只是面对人，人是怎么看我的，人是怎么想我的，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面对人，人太好骗了，你只要讲他认为对的话，他就认为你是对的人，你只要讨好他，他就跟你没有问题。上帝不是，你在讨好上帝，你在献牛犊。这边圣经里面怎么说？你在献牛犊，耶和华上帝说，还不如怎么样呢？献上嘴唇的祭来代替牛犊的祭。那是什么意思呢？献上嘴唇的祭，我们愿意真心实意的到主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过犯，比我们不承认我们的过犯，在人的面前献一条大壮牛，让别人觉得你很爱主，这两样神宁愿我们献上嘴唇悔改的祭，比献上壮的、肥的、好的、没有瑕疵的牛更讨神的喜悦。但是今天我们的做法，今天我们思想里面的想法，今天我们实际生命追求里面的光景到底是什么呢？那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很多人知道圣经的道理，或者说跟人家讲圣经的道理，讲到最后等于白讲，都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你要不是说神的话是有功效的，神的话是有功效啊，但是你用的神的话不适合在你自己的身上的时候，那个话有功效吗？你把神对大卫说的话，大卫真心的跟随的话，你去讲给扫罗听，扫罗会得着大卫的祝福吗？不会的，你放心好了。扫罗还是扫罗，除非他在神面前愿意归向耶和华，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上帝应许给大卫的福跟扫罗有什么关系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像瞎眼一样的可怜的地方。圣经呢，一天到晚讲，都讲了，这是圣经的话，这是圣经的话，然后还把它讲一个说，这是神的话。神真的借着这一段圣经向你说话了吗？只是人借着这一段圣经向你解释圣经的道理而已。上帝都从来没有借着这一段圣经向我们说过话的话，那这一段话里面的应许跟我们会有关系吗？一个不悔改的人， 对不对？一个不信主的人，你把一句神的应许给他，他根本也没办法照着神要应许给他前面神要他做的去做的时候，他会得到神的应许吗？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的道理，人世间随便跟人讲都讲得通的，但是奇怪，为什么今天会被我们神的儿女忽略了？真的吗？中间神又给他们的，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这是神的心愿，我真的甘心爱他们，这一点都不错。哎，今天一个人甘心爱你，你会得着别人爱你真实的那个吗？假如你根本不要，你住也不跟他住，你往来不跟他往来，一个人就算甘心爱你，你能够得着他的爱吗？就是这么真实的事情嘛。神要医治我们被盗的病，我们不想去看医生，有个医生说你有病我可以医你，但是呢那个人说我没有病，他也不去看他，那个医生本事再大能够医治他的病吗？这边所有的应许都决定在神的百姓愿意归向耶和华，知道我们的跌倒是被我们自己的罪搞的，跟别人没有关系，要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自己愿意开口来承认，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悔改容易吗？很容易，悔改给别人听很容易。为什么很容易呢？因为我不甘心，我也可以按照你的意思写悔过书，写悔过书嘛。今天多少人不甘心写悔过书，因为怕学校，所以不得不写悔过书。写了悔过书以后呢，没有真心悔改，有没有？前段时间我看新闻，说那个最后被抓那个日本人，他也写了悔过书，以后中国就放他。他不写悔过书，那就事实关你。他只好表面上写个悔，他真悔改吗？他真觉得你这个抓他抓了对吗？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常常讲，人在别人的屋檐下就不能不低头。今天我们要悔改给人家看太容易了，但是在神面前真心悔改太难了。一个人不真心归向神的人要来悔改太难了，这个事情我们多多少少要经历一点。一个真心会悔改的人，他是一个真心归向耶和华的人。当一个人不愿意悔改，老是说别人错的人，他的心是没有归向耶和华，他的心是只归向自己的面子，归向自己的喜好，归向自己的个性，对不对？是不是？都是你，都是他，都是他。但是一个人真心归向神的时候，他会看到在他个性里面，在他生活里面，他哪一点让他跌倒。今天我们不喜乐的原因，想到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就有救了。假如我们今天想到我不快乐都是别人，那么永远不会快乐。为什么呢？就是让你就是让我们生气人死了，另外还会出来两个人让我们生气的嘛。你以为世界上没有希特勒了就日子好过吗？啊，很多人还会出来的嘛，有什么？今天你以为因为他做领袖所以我们怎么样是吗？你想想在耶稣那个时代谁做领袖？耶稣也不做领袖。谁做领袖跟耶稣的喜乐有关系吗？我们的喜乐跟主有关。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但今天这段圣经我给我一读，我说主啊，真的是这样，我生命里面有一点点的经历就是这样。我们要别人不做错我们，我们没有可能。你就是做到皇帝，你表面上可以强迫，除非你把他杀掉，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他要在背后讲你话，你能把他嘴巴堵起来吗？但是反过来讲，我可以不因为别人乱讲我里面不生气。哎，有的时候生气也是一种罪过的。哎，人家乱讲我可以不生气，靠着主，因为我归向主。主啊，他乱讲我，你知道我是什么。他讲错了，给我一颗心，愿意给他机会原谅他，因为他可能也是听别人讲的。有的人很可怜呢，你知道吗？当别人投你所好，知道你今天心中想要的， 对不对？那个人就给你点咨询，对不对？只要你这样说，哎，把人家打垮了，你想要得的就得走了，那个人就糊里糊涂，只想他得走他的，就是别人叫他讲的东西，他也没有去当面去问问人家，他就在背后嘟嘟嘟就开始在讲了。今天有很多的人，他讲很多的话，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被人家抓到了。假如他能够错，哎呀，我真是错了，我是听人家讲的，我也没有去这个求证过，真的真的这个求助饶恕我，你们也原谅我，就没有事了嘛。假如反过来讲，他不承认，他还要跟你傲犟，还要另外七七八八搞很多的事情。当我们看见我们在什么地方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就来面对这一点，其他人家的问题对人家去，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不一样，有许多神的应许我们就慢慢开始享受，有许多神的祝福我们慢慢慢慢就得着，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点的。那么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从前以色列人怎么样，怎么会变成他们那么可怜的光景呢？有全能的神却变成什么都不能的选民呢？被人家打，被人家抓，被人家欺凌，到最后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呢？一个人不回转归向神，他只有什么路走呢？他只有怎么样呢？他只有向亚述求救，只有去骑埃及的马了。但是一个人向神回转，承认自己的错，他就可以不需要向亚述求救，也可以不需要去埃及的嘛。什么叫向亚述求救呢？因为他不求助于自己的过错，他怎么样？他只希望找一个强权比他更能的人来救他。我们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你找一个更强的人来帮你有什么用？帮你的人强吗？他强得过上帝吗？帮你的人强，他能够强到永远吗？亚述还不是要给人家灭，埃及还不是要给人家打败。今天我们人不归向耶和华，不看见自己的问题，我们要请人家帮忙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请人家帮忙的时候帮得住吗？我们用嘴唇承认我们的过犯，好过我们去求亚述的帮忙，好过我们去骑埃及的马。圣经里面这些话我就讲的是，我再说不是个道理，是个事实。假如我们接受，我们只接受圣经讲的是个道理，我们懂了去讲给别人听，事情就结束。但是当我们接受圣经讲的不是道理，是个事实，事实也可以讲道理的，但是呢道理不一定是事实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想到说圣经里面这一段的记载是一个事实，是真真实实这样，神真的叫先知这样讲，神的心也真是这样，我们的光景也真是这样。下面我们要面对的不是懂不懂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的问题。今天为什么很多人懂圣经没有用？因为他懂了去讲给别人听，他自己要不要他不一定要。我问过很多人呢，我也讲过好多次，把保罗的书信讲到彻彻底底头头的保罗神学，你问他他没有不懂的。到最后就问他，神假如有一天要你遭遇保罗遭遇的事情，你要吗？神要拣选你做保罗，你要吗？他又不要。你看这还不是一般的信耶稣人呢，是那些保罗神学专家。你哪天人家把圣经道理讲得很清楚，那个人他讲耶稣的时候，哇，他讲耶稣啊，是讲完言之，假如神要神爱你像爱耶稣一样，像他爱子一样，等到有一天神要让你上十字架，你要吗？不要。那你今天懂了这些东西对你有什么益处？你以为你懂这些东西讲给别人听就能帮助别人？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东西啊，我懂的东西对我都没有帮助了，我去讲给别人听，对人家怎么会有帮助呢？弟兄姊妹，你今天知道吗？我有过这样的痛苦。你知道传道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样的？不能不讲，明明知道我讲的东西对我自己都没有帮助，我还要讲给别人听，这是我最大的痛苦。以后我就脱离这种痛苦了。我慢慢开始，我不是要讲给别人听。原来我读这段圣经是神要让我看见，我要我照着行，我要了以后怎么样？我经历过了，我再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就没有这种讲了不能不讲，讲自己讲的东西对自己没有，还要一定要讲给别人听的这种痛苦。现在在我 信息分享的里面没有这样的痛苦。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把圣经里面讲的这些东西当作道理懂了去讲给人家听。我乃是看见这是，假如这是我的事实，我要面对。等到我愿意这样的时候，很稀奇，圣经里面的应许就一点一滴慢慢慢慢的可以成就呈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这是我交通到的这个前面的这一部分最关键的。我们不要前面嘛没有看见，后面嘛也没有看见，是看见中间的应许，哇，去跟人家讲，你放心啦，耶和华要医治你被盗的病啦。结果他根本他心里面，我们跟他讲的很有把握，他心里面根本他也不想去面对耶和华，他也不想跪下耶和华。那讲这个话等于不是废话吗？圣经的话怎么可能废话呢？今天我们多少人这样观念，因为圣经讲讲就有用的哦。不不不，我现在是劝人，你要归向神。我好几次跟大家讲过，我刚刚出来传道，以为我只要学会一套最正确的解经解释圣经，把圣经讲到对就有用。后来发现耶稣讲的对不对啊？耶稣讲福音，耶稣讲父神的心意，有一点点错的吗？没有错的。那耶稣讲了半天，为什么有些人有用，有些人没有用呢？那只是第一步，不是说我们要乱讲，也要讲的对。但是不要以为是讲的对就会有怎么样的结果，连耶稣都没有这样的结果，我们会有这样的结果吗？我以后慢慢也看到一个事实。你看，从前我们刚刚去传道的时候，在我们家在的小位有十来个人，每天早上5:30就挖起来，不起来不行的。每天早上屋里面挖起来了成功的，我们讲的都一样，但是奇怪，孩子听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回想，有些归向神，有些心里面渴慕要神，人家现在好好的。昨天我们去参加一个线上礼拜，那个姐妹年轻的时候跟我们在一起学习，她的身体很不好，有人奉献一笔钱希望他看病，但他们在见他，他的弟兄他的先生在现堂感恩礼拜的时候讲的差不多要哭啊。为什么？他说我想要放弃了，这样的一个工程我怎么可能做得下去，我是个穷传道也没有钱。他说是我姐妹来跟我讲，你好好做吧，人家拿这笔钱要救我命给我看病的，你拿去建堂做开再一次的开始吧。昨天他讲这段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这是因为他要做，不是因为我们讲了什么话是对的，不是。但是今夜还有很多人呢，那是做人家师母的，跟我们去摘的孩子去做人家小婆的也有吗？现在关在通房里面也有吗？都是5:30起来一起成功的人。你说成功有用，我保留。那个人有心要主有用，没有心要主，我再说了，你做什么宗教活动都没有用。成功有用吗？看他有没有要神就行。禁止祷告有用吗？你要看他有没有要神，或者神给他心里面负担的心。没有的话，你做什么都没有用。这是真实的。好，下面我要讲最后一句。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那个意思到底是，他说这个意思到底是神借着何西阿说，以法莲人们是智慧人，以法莲人们是通达的人，他们中间只要有智慧人，只要有通达的人的话，就可以知道这些事，是这个意思吗？我在读的时候的感触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智慧的人，就是通达的人，他能够明白的也顶多是人世间的道理。所以今天很多人把神的道理讲成人的道理，就在这里了。他因为他自以为他聪明，他自以为他通达，他自以为他有智慧。你们真是能明白吗？智慧人真的能明白吗？通达人真的能明白吗？我们的头脑、理性、聪明、知识，我们能够明白的只是人的观点对神的认识的讲解。 像下面的，因为下面这句话怎么样呢？下面这句话，他说因为耶和华道是正直的，义人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那个意思就是说，哪怕就是神的正道，神的正道对有些人来讲是让他可以走的路，对有些人来讲却是使他跌倒的原因。大家能明白这个吗？难怪耶稣在世界上说，凡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连耶稣来完成神救恩，这样无瑕无疵的人都可以因为别人的不幸成为他的咒诅，成为他的半跌的原因了吗？今天有没有圣经半跌人的？有没有？有，假如你不要的话。今天我们看看神的话，我们看圣经，我们的想法偏离的太离谱了，特别今天的主流的讲法，对圣经的认识。今天有多少聪明人，他以为他了解圣经了，我都懂了，跟人家去讲。我有一种心情，我说神啊，你要我把福音传到地极。我有一段时间碰到这样一个心里面的难处，主啊，我跟他传福音了，我传得越完全，假如他不要，他受的咒诅越大。假如我没有传福音给他，神以后按照他所行的来报应他。我传得很清楚给他，他若不信，他不信就是最大的罪，就让他灭亡。哦，主啊，我说我的心，很多人很少去想这个事情，我是很真实的呢，这真是我曾经心里面有过的难处呢。以后为什么会传福音的心态也好，做法也会更加不一样，原因也在这个地方。因为前面有很多人走在前面让我看见，但是也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传福音是他为了秀他自己爱主，我要传福音。哎，你有没有想过，你不传福音给他是你有祸，对他来讲怎么样呢？他的好处在哪里？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因为我真正在传福音里面，我想到这样的问题，到最后我能够坦然的在哪里呢？我最后能坦然的，因为我传给他是给他机会，他放弃这个机会也不能怪我。就像我有很多的事要跟弟兄姊妹分享，就像先知神讲给他话，他要去跟人家分享，他们不听，不是咒诅很快临到吗？他们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回头，是不是？神的应许没有到，是不是？这个埃及人给的羞辱到了，亚述人给的灭亡到了，不是这样吗？但是今天有多少的人他能够想到这一点？多少人有这样的经历，走在这样的路上？就算是耶和华的正道，义人渴慕神、愿意归向神的人，就成为他可以走在这一条正道上面的人，有这个正道上面的神的保守。罪人就是不愿意回转到神面前的人，哪怕你让他告诉他，他这个正道完全都懂了，他会因为这个正道而跌倒。这样的真实，哪一个智慧人懂啊？哪一个通达人明白啊？哪个牧师长老传道懂啊？靠着自己的头脑。我慢慢来思想，今天你懂的东西对你没有用，就不要去讲给别人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